末世众生希望成道，无令求物，唯意多闻，增长恶见，但当精勤降伏烦恼，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断令断，贪嗔爱慢，嗔气嫉妒，对境不生，彼恶恩爱，一切寂灭。佛说世人见此成就，求善之事不堕邪见，若于所求别生憎爱，则不能入清净觉海。这一段还是继续上边讲这个四相，四相就是恶相、人相、众生相、寿命相，讲完了。讲完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四相还都存在的话，就是不能够误入这个清净的圆觉。那下边呢，刚才读这一段文呢，就是叫做戒劝、警戒劝告的意思。说善男子，这是释迦牟尼佛叫一声净诸业障菩萨，说末世众生，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希望成道，这个修行的人的目的就是想成道啊，成佛。现在是大乘佛法呢，就是指着成佛道说的。无令求物，唯意多闻。无令求物，就是不要使令自己要求开悟呢，然后呢不去真实去修取悟。唯意多闻，唯意多闻呢，就是专门去求。在文字上明白，多闻就是在文字上，在这个经典上或者在听法上多闻，这样知道的多了呢，他说有一个问题是增长恶见啊，能够使我见增长。这个前边说的这个四种相，这根本就是我见的啊，没有我见，其他的相都没有了，所以这样不是不对了吗？这是说不要使令，要求悟的话呢，不是修，而是多听多闻。这意思呢，就是说要以修为主，要真实去修求悟。修悟了的人呢，他就去这个恶见的，如果不修知道多了呢，凡夫这个恶见还在呢，是增长恶见的。这下边这是说警戒呀，告诉我们小心。这个凡夫呢，现在我们就要小心，比如说我们学佛法，没有学佛法呢，没有多研究多讲多闻呢，也是不对。可是多闻了以后呢，光是由这个分别知道的东西呢，自己有一点障识，好像我知道你不知道，这样呢就会增长恶见，恶见呢就会起恶慢，看他人不知道的呢就会起慢心。 那这样子变成学佛法，这个佛法是好的，是也是一种药，治病的药啊。可是现在又加上病，加到自己身上了，这样是不是怪佛法呢？不是怪佛法，是我们不会用这个药。哎，所以说我们研究佛法呢，要有解有行，要解行并进，哎，才互相扶助的，哎，才有帮助。虽然没有开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知道完后不修还是不成的，有解有行，解行并进才对的。所以下边就说，但当精勤降伏烦恼，哎，就是说要专门要精进啊，精勤就是精进，精精用功啊，听了这个佛法呢，要自己运用，运用怎么样呢？修行降伏烦恼啊，我们这个烦恼有很多种啊，啊，种种的烦恼，哎，起来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降伏，降伏就是制服，这个降字平常念降，但是在这个念降伏，降伏烦恼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断烦恼啊，你能把它降伏住，让它起不来。让他起不来，但是他没有断，有什么好处呢？他不会去造业，哎，起不来烦恼不会造业，虽然是种子还存在，但是他没有现行啊，哎，这样就不会去说一句平常话，就不会去惹祸啊，那么把他压住了，哎，哎，没有妨碍旁人，这样的呢，慢慢，哎。再慢慢去断烦恼，起大勇猛，更加上呢，用这个起这个勇猛精进。这个勇猛精进呢，和这个勇猛和精进啊，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用功啊，好像我们平常说打佛七呀，或者是坐禅会呀。啊，我们在这个啊，吃了饭就在这儿用功，这叫精进呢。这精进，但是要勇猛，怎么勇猛法呢？有的人如果精进不会勇猛，硬勇猛呢，就危险，短时间呢就会上火啊，头胀，胃吃饭不香，然后心里的发闷。如果长时间这样还那样干下去呢，不得法呢，而且勇猛呢，长了会着魔，会走火入魔。其实魔也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你把它制造出来了，它就有了。那这个地方要说精进和勇猛，比如说我们打坐也好，念佛也好，第一个是精进。精进要缓啊，要缓和这个，要时中啊。精进是不间断，不是说硬冲，把头撞破了也要冲，那样就有问题。哎，不伤到自己那样精进。那么勇猛呢，是等你精进入了那个，哎，就是进入那个上了轨道。再勇猛啊，就不会出危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开车好了，大家都会开车，我不会，但是我想这个道理是对的。比如说你进入高速公路，你才有这个小岔路出入进去高速公路，你要加油，这叫精进。但是才出去那个岔路，才登陆那个高速公路呢，你精进是精进呢，你可不能马上勇猛。我讲这道理大家会开车看对不对，勇猛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已经上了高速公路，稍微有一段路，前边也没有车，还得不超过那马力，让警察来抄牌。这样勇猛呢，就安全的勇猛。所以精进要勇猛的时候呢，就是要用特别的力量的时候精进修行。这个时候呢，要有相当的把握，不会把身体或者精神上受挫折，那样勇猛的是安全的。你要到什么时候勇猛完全没有问题呢？你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上说，割礼王割解身体，他都没有生嗔恨心，他舍头目虽恼，他都没有说对对方有嗔恨心的。像他那种勇猛呢，就没有问题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恶执还都存在，修行才开头，就像释迦牟尼佛说，他舍头目虽恼，我也找一个人让他挖我的眼睛，你挖完了，你看有多少烦恼跟着来呀？第一个后悔，第二个会说那个人不应当挖，我让他挖他就挖，就好又怨他，就会生种种的烦恼，然后这一辈子眼睛没有了，慧眼没开，天眼没开，法眼没有，肉眼不成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就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修行呢，要会调，知道我是在什么层次上呢，我怎么样精进，怎么样勇猛，要稳当一点，但是不是不修，这样子。现在这个地方降伏烦恼，这个是断这个迷识的思想，不是前边讲有两种思想吗？迷八识的识，迷识的思想呢是凡夫的思想，恶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像《金刚经》前边说的那个思想，那是先把这个啊无我的理先显出来，先啊把这个我执先空了，把这个烦恼先降伏住。下边说起大勇猛精进，然后未得令得，未断令断。未得到，比如说把降伏烦恼了，再断烦恼降伏了，要把这个无我的道理显出来，证到空的涅槃，这样呢才是说把这个迷失的思想了都破了，思想没有了，思想皆空了。未断令断呢，把这个迷智的思想呢也要断了它，没有断当初，现在呢也要断了它。这个迷智的思想就是这个圆觉经前边讲的啊，前边讲的呢就是所证心悟，还这个所了，还有这个存恶觉恶，这四种思想呢就进一步的思想，就是迷智，使得大乘在修行方面的思想。前边的迷识的思想呢，是我们一般凡夫的没有修行的人就有这思想。现在这个迷智的思想，修行人有这个思想呢，也要断，也要断了它，未断令断。贪嗔爱慢，谄去嫉妒，对境不生。这个贪烦恼、嗔烦恼、爱的烦恼、慢的烦恼，这几种烦恼呢是属于根本烦恼。这个烦恼呢有根本烦恼，有随烦恼，随烦恼就是知末烦恼。那这个根本烦恼呢，在唯识讲有六个，这是主要的，把这个贪六个里头，这个贪嗔爱慢呢是更不好断，更是根本中的根本。贪和嗔是相对的，这个爱烦恼也就是属于贪慢啊，傲慢这个烦恼。那这个谄去嫉妒呢， 谄曲就是不直啊，啊，比如说谄媚啊，谄媚就是表面上是很啊说好话，心里头不直，有企图的，啊，那嫉妒呢，就是嫉贤妒能，这几个烦恼呢，谄曲嫉妒是属于随烦恼，不是根本烦恼，不是根本烦恼。比如说谄曲这个烦恼是从哪来的呢？应该是从贪烦恼来的，因为对对方有一种谄曲心呢，就是有所企图，就是贪。那嫉妒烦恼呢，是从嗔烦恼而发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知末的烦恼也叫随烦恼，是从根本烦恼产生出来的。好像这个谄曲啊、嫉妒呢，平常没有，遇境它才有的，哎，这叫小烦恼。小烦恼呢，是来得快去得快，哎，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去得快，反正来得快，哎，如果是严重了呢，就变成贪和嗔了，没有到那时候呢，就属于谄曲嫉妒。这些个烦恼呢，对境不生，如果对着我们了，我们心里头呢不要生起来，贪啊嗔啊谄曲啊嫉妒呢，对境不生，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彼恶恩爱一切寂灭，这个彼恶恩爱，哎，对，就是彼此的恩爱。什么叫恩爱呢？恩就是对我有恩的，好像父母对我有恩啊，帮助我的对我有恩。爱呢，就是说这个感情啊，或者儿女呀，啊，这些个呢是生死的根本，哎，这些个是生生世世的割不断的，这个生死根本在人世间上认为很合理很应当的，但是按佛法说呢，有这些个呢是出不了轮回的，叫生死，出不了轮回就受生死，让生死轮回，那么生死轮回呢，这一种是根本，就是说基本的问题。到这时候呢，一切寂灭，寂灭也在这儿讲呢，也是不生的意思。上头是对境不生，现在说彼此恩爱不生，哎，一切寂灭，都不要让他给。在这个我以前讲过嘛，以前亲近慈州老法师，有一位当家师傅叫体净老法师啊，他讲那个十二因缘呢。他专门研究十二因缘，所以他一讲开始呢，他就会讲到十二因缘去，但是他讲得很好，因为他熟，他特别在那上头用功。他讲的十二因缘、无名缘、行缘时那些给讲完了，他就说什么，哎，他是湖北人，湖北人的舌头呢也跟一般的湖北人说话还不一样，哎，他叫管那个冤家呢，他叫软家，哎，哎，不是叫冤，叫软。这冤家呢有两种，有强冤家，有软冤家。好像这个贪嗔呐，嫉妒啊，对住我们的呢，这叫什么？这叫强冤家。如果是恩爱离不开呢，这叫软冤家。这两种冤家，一个是顺的，一个是逆的，都是扰乱你修行的。他说呀，抢软家软软家，缠头裹脑不得改脱了了。他说缠头裹脑不得解脱，他说抢软家软软家，缠头裹脑不得改脱了了。我们听长了，他一说我们就懂，他老讲嘛，但是想起来呢，我们人就在这两个圈子里头，缠头裹脑，缠着头裹着脑，让你头昏眼胀，脑胀出不去，这个境界就是在这里绕。这世间法全是这两种。佛说世人见次成就，就是说贪嗔 嫉妒对境不生，彼我恩爱一切寂灭，这样的人呢啊，这种人呢渐次成就啊，先断这个迷识的思想，后来再断这个迷智的思想啊，渐次成就。那么这种人呢，求善知识不堕邪见，他去求善知识呢不会堕邪见的，正邪正分明，他知道，哎，因为他不会被那个顺内的境界所缠绕。那下边呢，若于所求别生憎爱，则不能入清净觉海。这热依所求，求什么呢？就是说求善知识，上头说求善知识，你虽然说不堕邪见，假设你要在这个求善知识的时候啊，别生憎爱。求善知识怎么生憎爱呢？你比如说有两个善知识，好像各有所长，这时候呢你就看你哪个跟你有缘，或者一个善知识根本就不合心不合理想，一个呢就很欢喜，这时候就有取舍的心，哎，取舍的心呢就是我相根本没有除，那就时候就会有憎有爱，哎，有憎爱，这样啊起了分别有了憎爱了呢，则不能入清净觉海，就不能够误入，就是不清净，有这个分别心，有憎爱心就不清净，那个缘觉，这个好像海似的那个境界，哎，大寂灭海呀，这个缘觉大寂灭海是清净的，你就不能误入，所以这个修行是不容易的。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敬业汝当知，一切诸众生皆有执我爱，无时妄流转，未出四种相，不得成菩提。爱憎生于心，产取存诸念，是故多迷闷，不能入觉成。若能归悟刹，先去贪嗔痴，法爱不存心，见色可成就。我身本不有，憎爱何由生？此人求善有，终不堕邪见，所求别生心，究竟非成就。尔时这个释迦世尊把上边这个长行文讲完了啊，欲重宣，要想重再宣说上边的道理呢，是用偈颂而说的，这叫重颂，这个颂呢有重颂有孤起颂，孤起颂呢就是前边没有长行，好像八十归集颂，那叫孤起，开头就是颂，那么现在呢叫做重颂，前边有长行，有偈颂啊。敬业汝当，敬业就是敬诸业障菩萨，是代表的这一段啊，一切诸众生皆有执我爱，这个地方是讲凡夫迷失的思想啊，执我爱我，这个我们这个凡夫啊，执着这个我呢。你说世间上爱什么？最爱的是我，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夫妻恩爱，但是吵起来架了呢，还是保护自己呀，还是他不对呀？最爱的就是我，没办法的，这个我执啊，到了真正利害关系时候，决定是保护自己的，这是自然的。生来俱生就有，生生生世无始以来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我执啊，这叫迷识，这样呢无时妄流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都是受这个虚妄流转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执着无碍，受这个轮转，哎，这叫分断生死。下的说未除四种相不得成菩提，这叫这个如果二乘圣人没有除了这个迷智的四相，就是前边所证啊、所悟啊、所了啊、有所觉啊，这个能所不亡，这个这四种相呢叫迷智的四相，没有除呢不得成菩提呢，就是不能成佛。换一句话说，第一，如果迷失的思想呢不除，就是要受生死流转；第二，如果迷智的思想不除，就是不能成佛。那这两种的思想，按我们现在凡夫来分析啊，《圆觉经》现在当然是这样说。那按我们现在实际来说，我们要假如我们是凡夫不是菩萨再来，我看那个迷失的思想对我们更重要，因为我们迷失的思想这个贪嗔痴爱没有去，这个迷智的思想根本就没法用功，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用功的时候也会有时候有，但是呢这迷智的思想要让我看这个不能成菩提，但是呢你要先把这个轮生死流转要先把它去了，不受轮回痛苦，不堕三恶道，不在这轮的话更重要。这是说有浅有深都重要，但是我们身上呢，在我们的身上呢，那个思想，那个所有的思想呢更实用。可以说如果我们可是我们同时我们都是凡夫，如果我们修行的不是很得力的话啊，那个迷失的思想很重要啊，不要被迷失的思想给啊贪嗔嫉妒不要起最好。如果我们也虽然说我们迷失的思想我们还存在，可是我们在这儿用功，我在这儿很好用功的，那我在我心里的或者得清安了，或者得定了，或者开点小智慧了，那我就跑了迷智的思想里头去也有份。那我们在迷智的思想呢也要小心，也可以说这两种思想呢在修行人来讲就是凡夫也都有关系。爱憎生于心，惨去存诸念，是故多迷们不能入觉成。这个爱憎，爱就是贪，憎就是嗔，都生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个惨去不直啊，心不直爽啊，修行人呢就是说要直心，直心是道场。在大乘起心论上说要发三种心啊，第一直心，第二身心，第三是大悲心。身心、直心、大悲心，大乘起心论上的第一个就是直心。直心就是不产区，但是这个直心呢，有人假如问我这个知心我们不能够产缺，不能转弯，到了街上人家问我们什么我们都要说吗？那也不成，还是要不能出岔头，这个要善用知心。知心是对自己对他人要有利益的，有害的那还是不成。所以知心要有智慧，智慧之中的执心，不是愚痴的执心。有人说我执心呢，我有什么说什么。好了，你执心你有什么说什么，你不怕人家难过， 好了，我也知心，我也来一个知心，我对你也有什么说什么，你那个不愿意听的话，有时候不让人知道的话，我也说，我也知心，你说得了吗？我还是不说好啊。所以说知心是知心了，知心里的有很多种，这些个产区在大乘起心论上的说知心是正念真如啊，知心正念真如法故。什么叫真如呢？就是不二念，哎，这个不生第二念，但是明明了了的心，那个叫知心，念真如法。像我们这个没有念真如的话，你说知心，知心也不对。换句话说，知心也不对，不知心也不对。总而言之，你有这个爱憎的心呢，就要小心。纯诸念，念也就是心念，也是在我们心里头。有了这个心呢，是故多迷闷。因此之故，在我们这个心念里头啊，很多都是迷闷迷惑，闷在心里头就是愚痴。迷闷就是好像走路迷了方向了，找不着东西南北了，错认方向，又迷又闷，哎，那就是说愚痴了，无明了，不能入觉成。这样子怎么能入觉成？觉是大觉，成就是比喻了，就是比如成佛的那种涅槃城，大涅槃城，不能走到圆觉城里头去。圆觉就是大觉，圆满觉城。热能归物差，先去贪嗔痴啊！啊，要想能够归向物差，这个差，这个差字啊，差呢是印度话，哎，翻过来的是国度世界的意思。好像我们说，您是啊，看着出家人了，不认没有见过，在路上遇到了，啊，说这位法师，您是哪个宝刹来的？您上哪儿啊？宝刹就是指着他那个道刹，尊称他那个道场叫宝刹。那我们要写信呢啊，贵刹宝刹。那按照这个佛的境界来说呢，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一尊佛所教化的这一个刹度，叫做世界，就是世界，也就是一个境界的意思，这是一个。那现在悟刹，悟刹是觉悟了的一个境界，那是什么呢？就是圆觉妙心，那是所悟的境界，也就是上边说那个觉成的意思，哎，觉成的意思，这个无常。要想啊归向啊回归那个悟刹的话呢，先去贪嗔痴，这个意思就劝我们要先断迷失的思想，这个贪嗔痴是根本烦恼，要先去，这非常难去的。这个贪嗔痴里头支流太多了，这是根本嘛？因为，哎，在那唯识里头分析的就多，哎，法爱不存心，法爱不存心这句话呢，是劝断这个迷智的思想。迷智的思想呢，就是前面讲的啊，正啊、悟啊、了啊、觉呀，那是法。但是在那个法上，不要升起一种贪爱啊、执着的心。这个法爱呢，和那个世界上的贪爱又不一样。贪爱是属于感情的，这个法爱呢，啊，也是属于情，但是这个情呢，跟那又不一样，是爱这个法，在法上起了执着了，哎，离不开了，哎，你比如说修这个旁门左道的这个外道人啊，或者是 练气功的，或者是想升天的，或者是想修成神仙的，他也有那一个法门呐。如果他稍微得了点好处啊，你让他放下他那个来学佛法呢，他也不敢，就是放不下他那个法执的法外。哎，这还是往好里说，往不好的说呢，他没有法外，他有他的执着，他的那个这个法门，不管对不对，他也要保持。如果他修行有了点好处了，那才叫法外。如果修行没有好处，连法外也没有，那法外呢，叫好像我们佛法说叫做法喜，我们得了身心清安了，那个叫法喜。但是这个得了法喜的时候啊，有的人修禅定修得很好了，哇，那种身心快乐呀。但是那种乐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半个的笑得哈哈止不住，招了喜魔了。这种很少，但是不是没有，那是从法外来的。如果听善知识劝你不要那么欢喜呀，都是幻化的假的呀，你不要那么欢喜呀。他要听善知识的话，他就会不招法爱的那个魔。如果他得了那个法爱太好了，太欢喜了，善知识说谁说他都不听，那他就会招魔了。招了魔的时候，谁劝都没办法啊，这是心里头的东西。所以我们得了这个佛法的好处的时候呢，也要平静，也要把心呢柔和要柔软，不要那么太冲动，就不会招着这个法爱的魔。对，见次可成就。那么如果去了贪嗔痴了，法爱也不存在我们的心里头，也没有法爱，这样呢，渐次慢慢按着次第渐渐可以成就，就成就了，就都没有错了。我身本不有，憎爱何由生呢？要观察我这个身体都是四大所成的，地水火风，四大分离了，哪是我的身体呢？哎，我身体都没有，没有实在的我。哎，憎爱何由生呢？这个憎和爱是因为身保护自己，我身有了身体呢，有我见，然后有我见才有我执，有我执呢就执着，有憎有爱才生出来的憎爱呀。那身体如果是没有了的话，憎爱何由生呢？哎，那前边不是讲过吗？于虚妄上重增虚妄，这个身体就是虚妄的。憎爱是因为身体而有的，叫重增虚妄。身体是根本，憎爱是从身体有的。如果身体，我们这个恶相是因为有身体执着才有我相的。假如我的身体不执着，这个在身体上不执我相，憎爱就不容易生起来。古来修行人悟罗道说，由他谤任他非，恶上非恶他是谁？连我都没有我了，还有他吗？他是人相，我是我相，我相没有了，人相就没有了，我相是根本。所以呢，这个憎爱是由我相而有的。那我相我身本不有了，憎爱何由生？他还怎么生出来呢？如果真是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呢，修到这样子的话，此人求善友，终不堕邪见。这个人再去求善知识， 求那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他不会做邪见了，这就对了。但是下边又说所求别生心，究竟非成就。是刚才前边长行里头讲过，在求善知识的时候呢，生出来一种心啊，高啊低呀、啊、取呀、啊、舍呀、啊、憎啊爱呀、啊，哦，有这么多分别呢，这又不对了，哎，所以呢，这样也究竟非成就，还是究竟到彻底还是不能成就，这是在求善知识不能起分别心。那你说不能起分别心，我到街上随便就找一个，就是我的善知识，我不要起分别心，对不对呢？不对。这是说你真正求到一个真的善知识，认得不会错，哎，或者自己不知道呢，再在旁边打听打听，多问几个人，哎，大家公认了，哎，或者是你自己看的佛经多，也会看出来。如果认为是善知识，不会带我，不会带错我的话呢，那就要一心办道了，那就别再分别了，再分别天下没有满意的人。就怕那个人呢不可以当我善知识，你也不能不选择，这是说这样子的，还是要智慧，说了半天。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呢里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只是一问一答，问对方，想知道他的根性。佛菩萨根本就知道他过去未来的，如果是大菩萨，佛不用说了。那如果我们凡夫呢，要给对方说法呢，当然都要问一问啊，问一问呢，就是说看看他的思想和他的知识高低，再给他说佛法呢就实用。这是说佛教。如果说外道呢，他们讲考验，试验你，试验你呀、啊这样试验那样试验你，那不是说一贯道友吗？他们有什么也什么天考人考魔考种种考，考的最后了你都不变，他才相信你是真的。在从前有一个人呐、他也不懂什么，他就是想到深山里头去找高人去修行，到深山里去找高人去，就往那个山里走，他认为这山里头一定有高人，一直往里走啊，进一个山进一个山，走到里头去也不怕豺狼虎豹，都不管了，那个求道的心呢很强。走了很深的一个山里头呢，他说这里一定有高人。后来呀，就看着一个人在那儿，在那个野石头上，那山里大石头上，在那儿打坐呢。哎呀，他说这个人呢一定是高人的，这个深山里的我走这么深没有人，结果这儿有个人打了，这个人一定是高人，我见了他，他说什么都不成，我是不给他走，我一定要跟着他去。他到那儿就问说，你修成什么的，你是我想跟你学修道啊。那个人说，我根本就不懂，你不要跟我学。哎，他说不成，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一定是高人，我非跟你去不成。左求右求，那个人呢怎么也推不了他，把那个人弄烦了。那个人说，我根本不懂，你一定要求我，你说我有道，我好了，你就跟着我来吧。再往山里走，再往山里走呢，走到那山里头呢，有个几块石头架着一个锅，锅里满一锅水，他就把它烧开了，添柴火烧，烧开了。他说，你一定要跟着我，你说要跟着我学，你完全都听我的话，我让你怎么你怎么。他说是，你跳下去，这锅开水，糟糕了。他这一考虑，
我不跳吧，我说听他的话就不听了，我说跳吧，这一锅开水我跳下去还能有命啊，还不把我煮了吗？这一考虑，这就这一考虑吧。那个人就说，你不说都是听我的话吗？刚才你说了半天什么都听我的，现在你头一次就不听我的话，你跳不跳？你不跳我跳了。他还是不敢跳，他不跳，那个人就跳下去了。那个人一跳下到锅里头，这个人就变成一个金人，完全是黄金的。哎呀，他一看呐，原来是都是黄金人物，他还是不敢跳呢。他拿两个手指头撸进去了，这个两个手指一撸进也变成黄金了。就看着那个人跳进去，完全是黄金人，他还是不敢跳。你头先进去吗？他不敢，他用手指头试验，两个手指头烂了也没关系嘛，他还是不成。结果两个手指头变成黄金的，那锅连盆什么都没有了，完全山里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剩了他。后悔死了，后来出来呀，虽然说后悔了，他知道这个道了不起，还是要修。这一下子遇着真人，错过了。后来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金指道，两个手指头变成既黄金的了，叫金指道人呐。我们也听着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各位，如果我的话再遇着这个人，我还是不敢跳啊。你说金指道，我两个手指的也未必敢进去啊，一锅开水啊。所以那个心呢，坚决的心呢，释迦牟尼佛求道就敢啊，为了半个偈颂呢就舍身了，就舍身了，为法忘躯。那个叫我们呢，为法忘不了躯啊，痛过一点都不成，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为法忘躯是不容易，可是我们要这个要培养自己的诚心精诚啊，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打坐时候认真打，礼佛的时候要恭敬至诚，这个总能做得到。如果这个也马马虎虎呢，那就不大好了。下边，于是普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快说禅定，令诸大众得未曾有，信义荡然，得大安隐。世尊，末世众生去佛见缘，贤圣引福，邪法增赤，使诸众生求何等人，依何等法，行何等横，除去何病，云何发心，令彼群盲不堕邪见，做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这是又另外一段了。这一段是由这位菩萨叫普觉菩萨，这圆觉经一共有12位大菩萨吗？这位叫普觉菩萨，他听着释迦牟尼佛在前边说这些个话以后呢，他又在大众中呢，从他自己的座位起来了，也顶礼佛足，又绕佛三匝，就是三圈，然后呢，长跪叉手，就是合掌，而白佛言，跟佛说话。那么这一章啊，和前一章有什么不同呢？前边我们讲的是说自己心里头的病，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命相，那都是自己心里头的相，那是里边自己心里边的，讲过了。那这一章呢，现在这一章呢是说外边的，外边是什么呢？这个
前边是心病，现在是邪师的病啊，遇到邪不正的这个老师了，哎，就是邪执谬见、不正见那种的人呢，要怎么样知道呢？啊，在前边我们自己心里头有啊那些个，当然也很难把它断除，就很难了。可是现在说外边的师友就是亲近善知识，他帮你啊，就是当助缘，那个力量也很大。如果你听他的话呢，就能改变你的人生。那要遇到邪的怎么办呢？啊，那就是盲从了啊，那就是这就把自己害了。那怎么办呢？这一章是讲这个的。啊，他说：“大悲世尊，快说禅病，令诸众生得为曾有，令诸大众得为曾有。”这个快说禅病呢，是指着前边啊，很庆幸前边呢啊，说您说的这个禅病说的很痛快，直截了当。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四相的，做这个修行的这个，不要有了这种毛病，这叫禅病。哎，修禅定的功夫，然后呢，在这个禅定里头有了这个四相，就变成禅病。啊，要知道那四相，不要执着，那就有光有禅就没有病。所以呢。听到前边佛说这个禅病啊，说令这个法会大众得到未曾有，心意荡然得到安隐。听到前边说的很明白，就心开一结，荡然这心空了，四相不在我们心里头了啊，心里头就很坦然安心了，不会说担心怕有这个四相自己不晓得遇着怎么办呢？现在不怕了，得大安隐，自在了。现在叫怀大安隐，就是得大自在。世尊，这下边又要请法了，说末世众生去佛渐远呢，说现在我们这个是跟着佛呀，那将来末法的众生慢慢慢慢去佛越来越远，好像我们现在离着释迦牟尼佛已经有2500多年了，将来越往后越久不是越远了吗？哎，从正法到相法，从相法到末法，现在就是我们是在末法时代，这离佛越来越远。哎，那个八难里头就有这个佛前佛后难，遇不着佛。但是在古来祖师说呢，我们现在说虽然活佛不在眼前，但是佛说的法是在这儿的，这个经典是存在的。所以呢还遇着佛法还是庆幸的。那个佛说过，如果在释迦牟尼佛你没有遇着佛，遇着佛法，后来遇着这个法，遇着这个法去学去修，今生了生死或者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了了。如果没有了的话呢，这种人呢将来在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成佛的时候呢，龙华三会说法都能度，我们都能在内。龙华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啊，坛经300余回，将来弥勒佛成佛呢就说3场，好像我们办佛学讲座一样，3场大佛学讲座完事就完了。你看吧，你再会不再会那就看那时候。有时候想啊，我们现在是念阿弥陀佛的，为什么要求生西方呢？因为等弥勒佛成佛还有多少？
还有56亿7000万年呢。现在这个世界的历史最多中国历史才5000年历史就不得了了，古老的不得了。哎，那么你还要比那56亿7000万年，那还倒得很呢。那在这个中间弥勒佛没成佛，你在这个世间上要不要投生，要不要转世，还是老当那个当阴间的吗？你跑哪儿去呢？这怎么办呢？你担保不堕三途恶道吗？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想到这儿呢，我感觉念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呢，以阿弥陀佛的大愿，我们这个诚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呢，那个地方是无量寿，极乐世界比佛寿命及其人民这个寿命无量无边俄僧祇劫的，我们也是寿命长。也可以说到了极乐世界，我们那一生就可以等到弥勒佛成佛，我们也可以回来看一看。你能不能回来呢？那就看你莲花开不开呀。莲花要包着你，你想回来那没办法，没有花开见佛恐怕回不来。那可是在那儿不会堕三途啊，不会受罪，在那儿还是想快乐。那个莲花包你以为像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显在这个桌子上摆一个莲花那么包，你在那里的小一个小床在那里头那么点吗？在那无量寿经说那个莲花包，那个就是一城，那个宫殿就有500由旬大呀，这个三藩市也还没有一个莲花包大呢。你看那你还够还不够用吗？你还怕什么？那还不快乐？不来也没关系，如果能来就更好。我是感觉到了极乐世界呢安全点。但是人家现在说弘扬人间佛教的啊，人间佛法的，我老研究这句话。那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的人也在人间，没有离开人间。不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也是更在人间。大家都在人间，可是我们上极乐世界，他们上哪儿？他们回来，回到这个世界，回来这个世界。我今天想出一个话来啊，我们都根据佛经说啊，我们研究佛法不能离开佛经。佛经上说，如果把世间的这个法三规五戒十善做好了以后呢，再发心发什么心呢？要发出离心吗？不是。那你说出离心跟人间佛教有没有矛盾？如果说人间佛教要不要出离，出离心是什么？所谓出离就想离开这儿吗？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有三苦八苦吗？所以要离开。那你要离开，你不想离开，你有没有证到什么果位的话？不退，三不退，有哪一个不退的位子你证到没有呢？如果证到了，不求出离，不求出离，那怎么样呢？在这个假要修好，假观要修好，哎，要幻化。如果幻化假观没修好，也不出离，你说是不是照常当凡夫呢？我们研究这个道理呀。所以说念佛呢，先等于求出离心，不过方法不一样啊。我不是修不净观。我求四禅八定那样出离，我是念阿弥陀佛出离到了极乐世界去，再充实去，然后呢没有说不回来，哎，没有说不回来，这样跟人间佛教完全没有抵触啊，就是个人的愿力不一样，哎，我是这样想。因为这个末法众生去佛渐远，而且法热魔强，佛法热魔法强，那个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在这儿说我们是正，也不知道人家当我们是不是邪还不知道。
为什么呢？很显然啊，你看现在真正讲佛经我们这听的人有多少，如果说来一个啊，有神通知道过去未来的，再能够变点样子出来的，那人多得不得了，还卖票都挤不上去，那不是邪视说法如恒河沙法热魔强是什么呢？大家看看，哎，不用问就是了。所以呢，贤圣隐伏了，这个贤人和圣人呢都隐了，不现了。怎么不现了呢？我们看看这个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那个大耳和尚是弥勒菩萨，这个杜胜和尚是文殊菩萨。你看他那时候怎么那么多菩萨来世间上，没有隐伏都出来了呢？现在呢？现在你说没有吗？不知道，隐伏我们看不见，我想不能没有，只是我们不认得，或者他没有给我看。我想这世界上还是有先生的，不过我们的善根呢不够，他现出来也没用，他在那儿在世间上游化众生，度化众生呢，不给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哎，所以呢这样也变成隐伏了。这比如什么呢？在那个佛经上有个比喻呀，太阳，天上的太阳，比如说没有云的时候，哎，万里晴空的时候，太阳是在晴空有的，那么亮，但是盲眼的人呢还是看不见。哎，闭上眼睛看不着东西的人呢，眼睛有毛病的人还是看不着太阳。那现在贤圣隐伏，针对贤圣呢，我们眼睛不成还是看不见，所以我们还要说了半天，还是自己条件要紧，要培养自己的慧眼、天眼啊、法眼，然后呢遍地都是贤圣，他隐也隐不住，你隐我也看不了，现在他不隐而隐，哎，我们就是看不着。所以呀，这是说末法邪法炽盛，这个正法呢，刚才说正法衰弱，邪法啊增炽增强炽盛，好像那个火冒光，冒那个光呢，那个光是不是佛法的光，不是佛光普照的那个光，是炽盛。炽盛呢好像那个火冒花，你要打铁呀，一锤子下去把那铁烧红了，一锤子下去那火星四周围都跑的那个火呀。有人讲啊，这个修行呢怕着魔，但是呢有一天呢他说打坐见着光，见着光呢自己又不知道是佛的光啊还是着了魔，这怎么分别呢？据说啊，据说这个光啊，如果你见着光的话刺眼睛，你眼睛看过去它会刺你眼睛，那个光是不好的，那你就不是好光。如果你看着那种光啊很清凉，不但不刺眼睛，而且眼睛还很清凉的话呢，那个光应该是好的。哎，这是这样分别，这样分别是分别了啊。刺眼睛的不要说，我们不管，不要执着它了。不刺眼睛的光呢，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还一劲看它吗？执着它吗？也不可以执着，只是还照常用功。为什么你看着光呢？因为你当初是用这个功，它那个光才出现，就是好的光来讲。那你一看光，你功夫不见了呀，你的心跑到光上去了，自己的本心抖作了，
走了样子了，所以要还赶快要关心，还照常用功，他光归他光，我照常用我的功，不管他是魔光不是魔光都没问题，这决定是对的，佛经上这样说的。不要不要在那儿，这也叫法外呀。如果你老研究那个光，哎呀我可见着光了，这就是法外呀，这是外头的爱呀，还不是自己那里头的心爱呀。所以要小心，修行没有问题，全是在自己，多听佛法，多用功，多调解，根本就没有事的。这个邪法之圣使诸众生求何等人，这个时候也不能说我要想修行不求善知识啊，也不能够说盲修瞎练呢，那怎么办呢？这下头啊就出了五个问题呀，各位看。第一，那我们要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求何等的人做我的善知识呢？我要依何等的法呢？我要行何等的恨？你各位看这两个行字啊，我们要把它念成不一样，怎么样分别呢？上头那个行是修行的行，是动词，下头的这个行呢就是一个法门，我要修行何等的法门，这一种功恨，这叫恨，修何等恨。如果你念修何等行何等行呢，就应该是不对了。我们过去亲近那些老法师这样告诉我们，应该念行何等恨啊。然后呢，出去何病，要去什么病，云何发心呢？这一共有五个问题呀，这一连串五个问题，要这是这个普觉菩萨请问释迦牟尼佛的，说末法时代这个贤圣隐伏邪法增持的时候，我们这个末法众生要怎么样呢？就有这个五个问题问出来啊。这样，令彼群盲不堕邪见，令彼群盲，盲就是眼睛没有眼睛不管用了，盲了。群盲呢就是很多，不是一个两个，这就譬喻啊。比如末法的众生通通是群盲，佛这个比喻，这个菩萨说的比喻，我们现在这些凡夫通通是群盲，没有慧眼呐。比如说没有肉眼，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闭着眼睛走，哪儿高低不知道，那样子不是很危险？如果走山路的话，跌下去不跌死了吗？那这个修行要没有慧眼的话，就落了邪知邪见，将来就会造罪，就会堕落呀。那邪知邪见会堕落的吧，因为他乱说话，乱胡说八道，误人，他就会堕落的，他引人家都走错路，他就有罪。所以这样，怎么样使末法众生都像群盲一个样，不堕邪见，不会堕落在邪见之中，受他那种，然后造罪，堕落三途呢？这样就有这个五个问题呀。这五个问题呢，第一个啊，求何等人呢？就是求哪一类的人，哪一种人才算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第二，依何等法？就是这依何等法呢，在后边那个文里头是说，指着那个善知识他所修的法呀，他呢这个依这个善知识的法他修什么法？第三，行何等恨呢？就是指着这个求善知识这个人要怎么样去修。除去合并呢，也是指着求善知识这个人啊，这个学人去什么病啊。那云何发心呢，也是求法的人。这样，
那后边呢会慢慢再分析详细的讲，这下边呢才不会走错路。那这个普觉菩萨问佛这个问题啊，作事已矣，五体投地，说完了上头这一段话了，问了就是问这段问题呀。说完了，五体投地就是顶礼啊，五体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都趴在地上给佛顶礼呀。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就这几句话请法说了三遍，做了三遍请法的仪式，表示他的诚意啊啊，请了又请，叫终而复始。这样。这是一段，那下头呢我下一个礼拜再讲好了，因为它连着的。